直接自身自公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之二。那耶稣亲自创立的教会应当有些什么标志呢？在公元325年，教会曾经举行过一个大公会议，在尼西，就是所有的这个主教们跟教宗们一起共同研讨教义问题的一个会议，叫大公会议。在那次会议里边，主教们不但引定了教会信条的大纲，而且在这个决议当中，他们决定基督所建立的教会的四个标志，就是自耶的、自圣的、自公的、从中途传下来的。这四个标志是基督所建立教会所应该具备而且必须具备的。自耶的就是说天主教是统一的、独一无二的，这个表现在信仰的统一，世界上任何角落的教友都信仰统一的教义，礼仪的统一，虽然各个地方语言、风俗、习惯不同，然后所举行的祭典却是相同的，事情的盛世主要的仪式也完全是一致的，还有权威的统一，教宗是教会的最高的领袖。第二，自圣的，基督就是天主教的创始者，是天主的儿子，因而是完美的，是一切美好的情缘与化身。基督的道理是十全十美的，能够帮助人得救。他所建立的圣事，特别是与圣化教友，使得教友接近天主。他的教会是因着圣神的领导跟指引，可以使教友成圣成贤。第三，自公的，就是说天主教不仅仅是世界性的，而且是大公无私的。世界上任何的国家都有天主教的存在，所有的民族、各个阶层的人都可以加入教会，教会就是他们自己的家。第四是，这个教会是从中途传下来的。从家谱上面，我们能够清楚看到前一代各个立祖立宗的名字，并且能够轻易的将他们跟第二代的祖宗连贯起来，以证明他们和新代人是属于同一个家族。同样的，教会的教宗也是教会一贯的证明。从现在，就是第264位教宗，就是罗马保罗二世，我们可以一直追溯到中途时代跟建立教会的基督，这中间都是代代紧密的相系，没有中断过的。有些教派强调圣经才是唯一可靠的真理的前缘，我忽略了口传，就是圣经的根源的重要性。但是若望在他的福音的结尾这样写道，耶稣所行的还有许多别的事情，假如要将他们一一的写出来，我想说要写的书连这个世界也容得不下。这是在若望福音第21章25节。由此可见，圣经并非是唯一的真理的前缘。天主教的信仰基于两根支柱，一个是圣经，还有一个叫圣传。教会对于启示的确信不单单是由圣经而来，口传也占了同样的重要的地位。所以不论是旧约或者新约，写出来的许多关于救赎的奥秘的书卷当中，究竟有几卷是属于天主启示的真理，哪几卷不是呢？这个只有耶稣所建立的教会才有权为我们决定，因为耶稣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了他的教会，只有他才能够保存真道的权威。耶稣基督降生到世界上来，教会跟救赎世人的工程，在他离世升天以后，由教会来继承来完成。基督保证要保护他的教会直到世界的末日。 耶稣时代的教会十分简单，只有十二个门徒，因此除了耶稣选不多罗做他的教会的祭司跟领导人之外，不需要任何的组织。中途的时代，奉教的人越来越多，中途们乃决意选择一些人以帮助他们来管理事务。中途们的继承者就是主教们，当然更需要选一些人作为他们的助手，这就是神父们。全体教会的领袖为教众一人，以下有主教、神父、修士跟修女，这是天主教会最基本的机构。但是为了区域上行事的方便，所以天主教又做了如下的区分，每个国家分成共几个教区，主教主管教区的是主教的职责，而罗马教区的主教就是教宗。每一个教区还有许多的堂区，就是神父们以主教的名义所主管的。所以我们知道圣职人员一共有五类，就是教宗、枢机、主教、神父跟执事。天主教里边有许多会，是不是就是许多的教派呢？基督教徒相信圣神一定会给读圣经的人启示其中的真的意义，因而他们按照各自的意见可以解释圣经。因为他们这样做了，所以对于圣经的解释这个区分越来越大，对教会里面举行的圣事也大不相同，结果形成了现在无数道理不同的教派。这是关于基督教里边这样子做的。但是天主教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大家庭，根本不分什么教派。它虽然有许多不同的会，比如说耶稣会、方济会、这个圣议会等等，然后这些会都是以工作的团体而已，跟基督教的无数的教派是完全不一样的。天主教的神父、修士、修女加入不同的会，但是他们的信仰是还是毫无分别的，他们是属于同一个领袖教宗所领导的。天主教会里边的许多的会，它有这样子的原因，按照不同的工作的性质，比如说有的是教书的，有的是传教的，有的是专门为穷人的，有的是为了这个病人的，所以他们以不同的目标成了不同的修会，但是他们都服从同一个教宗。所以天主教全世界是有一个这个团体，一个完整体。许多人又都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只在心里相信天主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加入一个教会呢？而教会是一幢建筑物、一群人或者是一个特别的使命呢？如果是使命，它和那些有心的教堂跟人群又有什么关系呢？你不需要灵洗也能够得救，可是你一旦灵洗，你就必须成为基督教交给门徒们使命的合作者，而这个使命是必须要一代一代传下去的，一直到现在。因为你所相信的天主希望全人类在相义中合一，他不打算这座奇迹来达到这个目的。耶稣基督给我们留下了教会，但有许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人必须属于一个教会呢？他们想知道教会是什么，为什么我不能够只在心里相信天主就好呢？如果你这是从心里相信天主，如果你能够行其所信，那这样就够了。因为你所相信的天主希望全人类在相义中合而为一，但他不打算这座奇迹来达到这个目的。天主要这座人们出自内心的合作来达到这个目的。因此教会其实不是什么，教会其实是谁。当人们想到教会的时候，有的时候想到的是一栋建筑物，一个教堂，有的时候会想到是个慈善机构或者教会的组织，主教、殉道、 神父、教会的法律或者敬拜的仪式等等。耶稣基督召教门徒的时候讲到的教会并不是指那一些，教会是他所拣选的一群男女，他们会继续实现他的使命，把天主的计划启示给世人。天主的计划是为世界带来合一，不只是天主教跟基督教的合一，是全世界在相异中合而为一，包括文化的差异，甚至于宗教信仰的差异。教会就是一个使命，教会是基督交给一群人的任务。为什么他要选择群众而不只选择一个人呢？因为这个团体必须是以他们共有的生活方式为天主对这个世界的旨意做见证。加入教会或者属于教会，不是因为教会能为他们做什么，而是因为我们愿意参与这个使命。教会对于世界有做持续性的使命，我们不只是为了得救而加入教会，要在教会以外你也能够得救。任何一个人只要对天主对世界的行动有真正的回应跟真正的信心，就已经分享了天主的生命。我们加入教会与参与基督交给世界的任务，就是在世人的面前作证。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世人得救。天主会有许多隐而不现的方式，在他其他的信仰当中，在基督信仰以外的宗教当中达到这一个目的。但是基督宗教有一项任务，不是要使人人都成为基督徒，虽然有人愿意领洗，教会也很高兴，但是一个人不是要领洗了以后才能够得救。可是当你希望参与天主把这个生命带给别人的时候，你就必须要领洗。为了把耶稣给我们的教导跟生命分享给这个世界，全世界。我们不一定要让每个人都成为基督徒，但我们希望人人都能够因我们的榜样变得更像基督。教会是不是这座圣事达到这个目的的呢？或是这座圣事帮助人们更像基督的主要的方法呢？圣事并不是帮助人们更像基督的工具，圣事是为了帮助基督徒更像基督。圣事是为了基督徒所建立的，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对天主有真诚的回应，对天主有真诚的信仰，否则无法分享天主的生命。不需要灵洗你也能够得救，可是当你一旦灵洗了，你就必须成为基督交给门徒使命的合作者，而且这个使命必须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直到现在。你可以说耶稣基督希望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些基督徒的小团体，他们会彼此结合，使世人看出天主的能力，并与其他国家所有的基督徒结合起来，证明天主有神的大能。而且相异的人们能够结合，可以帮助其他的人在生命当中发现天主，并且有所回应。但这个并不是表示每个人都必须成为基督徒，甚至于不敢说当初基督建立他的小团体的时候，也就是基督教会继承他的使命的时候，他已经有这样子的打算。有一位叫亚当·卡尔·艾登，他写了《天主教的精神》这本书，他关于教会有很美好的描述。他说天主允许这个世界上的教会有许多的缺点跟不幸，是因为他的美善。有人甚至于大胆地提出矛盾的说法，那是为了他自己，为了我们的利益。基督庙生才承担了 那么多的弱点，因为我们从年轻就开始倾向罪恶，我们不断的失足，不断的挣扎努力，即使在我们最美的德行中，也从不是白白无瑕的。我们怎么能够愉快的符合这个表现圣善的教诲呢？那一种圣善不是纯洁的希望，而是闪耀的成就，它的美善将成为我们的绊脚石，它的光荣将指控我们，谴责我们。我们怎么能够敢称这个宏伟而光荣的教会为母亲，是贫乏而凄苦可腐朽之人的母亲呢？不，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救赎我们的母亲，不管他最深远的内在是何等的圣善，当他的子女以污秽的手触摸他，当他们以愚昧的、邪恶的撕裂他的婚纱的时候，他绝对不仍然的遗弃他们，因为我们本身是贫乏的，我们需要一个贫乏的母亲。因此，我们爱我们的教会，尽管他不。正因为他表明的贫乏，我们才爱他。天主教徒断言，教会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教会，因为教会是以实际的外形来向他们启示天主的神圣、正义跟美善。天主教徒不渴望某种理想的教会，哲学家或者诗人眼中的教会，虽然他们的母亲长途跋涉，就烈风伤，虽然他的容颜因关怀与烦恼而皱纹满面，他仍然是他们的母亲，在他的心中燃烧着恒古以来的热爱，他的眼睛照射出恒古以来的信仰，从他手中永远流出恒古以来的祝福。没有天主，天堂会成为什么样子的呢？没有这个教会，世界会成为怎么样子的呢？我心为业自身自公从冲突传下来的教会。这篇文章的意思是，当我们称天主为我们的天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称教会是我们的母亲。关于自业自身自公从冲突传下来的教诲，今天就介绍到这里。